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3年9月7日星期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Lord show us the Father and it suffices 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30907A。凡事相信，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让我们一起低头一下我们的天父，愿这不仅仅是从我们的口中，这是从我们内心的深处而来的。主啊，我相信，愿圣灵今天赐给我们又一次的洗礼，愿我们今天把全部的热情和我们最好的都带上来献给神。我们看到这伟大的国家正在四分五裂，罪在四面八方的蔓延，但在这一切的一切当中，我们的弟兄那天晚上在你的道这篇信息里面所讲到的，教会同时也在发芽。神呢，我们很高兴能在那边，今天求你帮助我们，祝福这群会众，祝福坐在各处的人。神呢，在高速公路上那么想到了那么多的事故等等，然后许多人死了，愿神怜悯。我祈求你今天停住伸向许多人的死亡之手，特别是各处属你的人，主要愿罪人有某些事情的发生使他们与神和好。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晚上好朋友们，那今晚或者说今天下午很高兴来到这里，那在肯塔基州那这就算是晚上了。那你知道我永远那不习惯在晚饭的时间吃正餐，那我觉得在某处好像丢掉了一顿饭一样，那一直都是早餐正餐还有晚餐。那他们告诉我现在我们正餐跑到六点去了，那我就想知道那我们什么时候吃晚饭呢？那先说了布兰迪兄弟说的不对，我说是的，我们没搞错。那说那难道说不是说吃他的晚餐吗？特别称为晚餐对吗？很好，谢谢你。那布斯弟兄刚才告诉我说他们今天下午举行了接受了一个宣教的奉献，那我真的很感激这个。那有一样事儿那你是不会做错的，就是给宣教士那作为拆船的费用。那我从内心的深处感激这一点。那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约卡尔先生，那约瑟卡尔先生今天下午在会众里吗？那昨晚我见过了，如果可以的话能否举下手澳大利亚悉尼的那约卡尔，那你在吗？卡罗尔弟兄，那请站起来。我希望你到那左边去见经理巴克斯的先生，如果你在这的话。那我不知道昨晚他来聚会了，他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猜他不在下午的聚会里。那说回到那宣教的奉献，我们对此非常的感激。我们知道当你做宣教的事工时，你做的正是主所说要做的，对不对？因为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那是耶稣基督普世的命令，我们知道那是对的。那当我们做宣教的工作时，我们就不会出错。那对我们自己来说，那宣教就是这段时间那除了我必须吃饭那些必须做的事以外，那所有的钱要用到的地方，那些可怜的女人没有了煤之类的，那我都不会从宣教的资金中拿钱出来，我从自己的那份中拿出来，因为那是神的钱，是宣教等等的支出。我认为十一奉献等等的事情我们应该非常严谨的对待他们，因为那是神的钱。那我们一攒够钱就去海外，然后就马上离开。那过去的时候 那会有很多的钱，那么会去一个城市，那也许用两个晚上，那接受奉献，那也许去七八个晚上，那两个晚上的钱就足够支付所有的费用了，于是我们就不再收取任何的奉献了，我们就放手了。那也许那在最后一晚我们会收一下一些的奉献，那如果有一些的盈余，我们会把它捐给不同的组织，那比如慈善机构啊等等。那除非那么称我们是圣国荣获神医，否则我们不会离开那称的。那有一次我把一笔钱交给了某个组织，那直接给了他们成百上千的美元，这是从我举行了一场大的聚会上面得来的。那有一位代表在街上那开着车，那一辆卡扎克，带着大钻戒，那可能是1000美元或更多，那抽着一只巨大的雪茄，那每周大约收500美元，那来分派这钱，那是不对的。不先生，那这些人我想神呢、啊、然后那奇怪的是，我们基督徒们并没有照着我们应该的那样来组织起来，那我觉得是弟兄之爱。那有天晚上我走进你们这城里的一家餐馆，我听到了一声我听过的最糟糕的吵闹，是因为这家教会的人去那家餐馆吃饭。没错，是的先生。那先生说不想让他们进来，我说可是先生，我他说你们到底是帮什么人，我说我们是基督徒。他说你们从没告诉我你们来，那我怎么知道你们要来这儿呢？说看起来应该有一些的组织那来做这事儿。我说我们来这镇上并不是告诉餐馆们该做什么，我说先生们，人们只是进来他们想吃东西。那他是个他根本不在乎那些人来不来。我说那当然，我说那你一定是有了很多的生意。那真是太糟糕了，那我们不得不忍受那些，那我们的日子要来了。没错，我们的日子，这是那这个是人的日子，主的日子要来了。没错，那次我站着那看那已故的罗斯福总统，他走进我们的小城印第安纳州的新阿尔巴尼，我当时在高空作业，那我是个高压电线的工人。那我下来，我想那他们告诉我们那可以下去听他讲，但是经过这城市只是做短暂的停留。那大家我全都聚一起去了，等到我们这些工人们到了那儿，那我不得不到很后面的棚子顶，只能够看见那人走出来。那我想那没关系了，你瞧那一切都很好。我想你知道吗，那只有镇上的官员等等才能够接近那辆火车，那在那里他们可以看见总统同在交谈。我想在你知道等耶稣来的时候会成为其中的一个官员，那错的哈哈们。所以我想当我们看见耶稣时那会是奇妙的。那最近巴克斯勒先生那他在这里面的严格的来说，那我猜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所以那我来谈谈谈。他是个真正的那知道他有点英国式的那种贵族的气质，那所以当这位国王，那你知道那这已故的国王就是我为了祷告过的那位，他得了多发性的硬化症啊，确切的说是血栓的，已经痊愈了。他去加拿大时，巴克斯勒弟兄是个加拿大人，那知道国王在街上游行，那知道他的王后穿着美丽的裙子，巴克斯勒弟兄站在那儿站得立正站好观看那位国王经过时，那注意到泪水那从他的脸颊上面向下流下来。为什么？他的王正在经过。那我想哦，哈利路亚，有一天我们的王也要经过。你们说到一个时候，那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了。是的先生，我想站在他的身边，你不想吗？那你们记住，他的心腹要与他同在，就是这样。要主祝福你，那十分的感谢你们的友善。那我没时间一一的讲出来，那么许多人通过我的儿子巴克斯勒弟兄还有伯斯利兄送给我们的小礼物啊等等，还有小盒的饼干啊等等，那还有一篮桃子，那甚至还有一些的西红柿，那我尽力的吃，那吃得很香。那你们知道吗？这让我内心深处感觉非常的好，那我很感激。那肯定是的，那一个小女孩送来一个曾经瞎眼的小女孩在教会堂里边得回了视力，那他做了他画了一幅小的画，那把他送给了我，那只要我能够照看好的，那我都会带着他的。没错，我总能够记得那些的时候，有时当我很累的时候就去我的书房在地下室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我们总是有满屋子的人，那来来去去，那你知道，所以我就下去那里边待一会儿。那有时候那我会变得很伤感，那我就坐下来，那记得那我记得那给我的那个可怜的老瑞典人，我记得给我的这个的挪威人， 我记得那个小女孩，那个小男孩，那就被带军孩的妇人，那他得了一阵，哈哈。那接着我就准备要回去了，又开始为别人祷告了。我相信我们会重新得力，你不这么认为吗？那只是那些的小事儿。那在远处的非洲，那根小棍子，一个人手里边拿着，有这么长。他把那个给了我，那我接过了它，我保留着带回家。一根小棍子，一种圆头的小棍子的话，无论他们怎么称呼它，拿在手里边。那在日本，那双这样的小鞋子，那我连一根脚趾都伸不进去。那个小小的东西，那你知道还有刀啊，那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有人给你的。哦，这是我心里边的宝贝，因为它代表着另一个人的心，你知道。那许多时候，当我们在聚会里边拍下照片时，我独自回到山上独处，那回到那里祷告。当我去那里时，那有时就带着这些的照片，那在聚会中为不同的人祷告。那所以神在全世界都有孩子，那你知道这一切的那不好的一方面是什么吗？那当我进来时，我说，那我看着这个人，我看到这个人来教会很多次了，我在这里边遇见了这个人。首先你知道，我又不得不说啊，再见，那我希望能再见到你。然后当我们准备离开时，那看起来就像，那我在这里边待了足够长的时间，看起来似乎我对这些芝加哥人已经习惯了。那如果不得不离开，那就像我要离开家一样。但有朝一日，有朝一日我们要再相聚，永不会分开了。没错，我们要再次见面，在那里边永不再说再见，永不分开。那我记得一次，那我的小儿子，那他趴在他妈妈身上，那我站在他身边，神的天使把他带走了。那我最后一次亲吻他，他说，比尔，我会站在城门的东边。我说，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他们所有人进来时，你就开始呼喊我的名字，我会找到你的。我要把孩子们聚在一起，我们会到那儿的。那我在全世界同样跟人们做了这样的约定，我想活得正确。当那日来到时，我知道有一个大的黑暗的房间摆在我前面，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每次你心脏跳动一下，你就离那个房间更近了一步，它被称为死亡。我们每个人都在朝那个方向在走。但正如古时的圣徒保罗，我要说，我想在他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当他呼唤我的名字时，我要从死人中被呼召出来，与他永远的同在，与所属他的人同在。那我不知道今天下午我要讲到帕克斯的弟兄不久前打电话给我说，伯兰弟兄，我们想你今天下午过来讲一会儿。我说，哦天哪，那天他们还没受够吗？那我想着，那我要讲关于旧约中那摩西的一些的事。但我想，那多神想过，那在摩西的日子，当神对他说，你手里边的是什么？那家他说是一根杖，那神就使用他。但我相信现在，那在这里看着这些人，我感觉到圣灵他会转向另一处。那我们要从约翰福音中来读一点神的话。那你们为我祷告，那我想跟你们来交谈一会儿。我知道坐在这儿，现在是你们休假的时间，你们牺牲了去别的地方的时间来到教会，那这表明了你们的心在哪里。没错，那表明了你们是什么。所以那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你。这群可爱的人今天下午坐在这里，我们在这儿，那他们有白人、黑人、黄种人、棕色皮肤的、不同族裔的、爱尔兰人、犹太人、墨西哥人、那 Anglo-Saxon 人等等，我们都来到这里聚集在一起，被圣灵充满，等候教会的安慰者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到来。也许今天就会发生，那将会是何等荣耀的时刻。父啊，我祈求想到这点时，我们的心会被感动，因为你说当我们看到这些迹象出现就要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神啊，我祈求你祝福这间教会，那还有波茨弟兄，那赞助这个聚会的菲拉铁菲教会。神啊，我们祈求你丰丰富富的来祝福他们，也祝福这个会堂主。那这个大的地方，今天的许多的仆人已经在你的祭坛下跟你在一起了，曾在这讲台上传讲过的伟大的布道家比利辛德、保罗雷德、 还有其他许多的人已经过了约旦河。父，我们祈求你送来层次给他们的能力，就是给罪人带来悔改的能力。今天下午赐下耶稣，同样的圣灵仍然活着掌管着这事工。你说我耶和华已经栽种，必昼夜浇灌，免得人从我手里夺去。求父应允，祝福这位牧师，祝福所有的长老执事等等，也祝福会众们，祝福他们赦免我们的罪，祝福在场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组织还有身体，因为我们不是分开的，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主啊，今天下午帮助你卑微的仆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但相信你会供应所有的。我与这教会一起把自己交托给你，求你给我的嘴唇行割礼，说正确的话，愿我们的心里被接受，愿圣灵接过神的道，赐给每颗有需要的心，因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处很熟悉的地方，那各地的人们都读这个，对许多人来说那是他们最喜欢的章节。我想如果我今天下午问你们多少人喜欢的章节是什么，会有很多很多人举手的。到底有多少呢？我们看看你们，有些人举起的手。约翰福音十四章，那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章的圣经，是非常安慰的一章。那我想先读七八节经文，然后若主愿意，我们就在这点上讲一会儿。那我要宣布，那今晚是结束的夜晚，那今晚会是极其期待的晚上。今晚你们也许会看到主所做的比其他任何的晚上都多，在聚会里面总是这样的。因为人们如果他们想要相信，他们必须现在就得这么相信，就是这样的，必须是现在，否则就不会再有了。那通常见到的最伟大的聚会就是最后的一晚。那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的这些的经文。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要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腓力对他说，主啊，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愿主给这些话语加添祝福。要用最后一节作为题目，那这里有多少人信有神？让我们看看，那这里有多少人想要见到神？那我们这是想，那如果我能把它指给你们看，会让你们高兴吗？好的，那愿神帮助我怎么做。那我事先那没有想到的，那许多人问我有关主天使的照片，那这里有多少人从未见过？举手让我们看看，从未见过拍下的照片，有一群人从未见过的。那我们有了个照片，但这次那没想到把他们带来，那得把科学拍了下来。那不是我的照片，那它属于属于美国摄影家协会。那我们非常感谢那主来让我们跟他一起拍下了这个照片。那是在一场的聚会，一个的讨论中，一个进行会的传道人说，没有神医治这回事，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那他来辩论这事儿，那你们知道故事怎么发生的。主的天使来了，我说，那我不可能是个医治者先生，就像你不可能是个救主一样。我说，但神从不为谎言做见证，他只见证真理。如果我为真理做见证，神必为我做见证。我刚说完，他就来了，就直接下了，就像这样在我的头上。那除了天使就站在那儿，那三万人在看着他，他们拍下了他的照片，摄影家协会把他冲洗出来，他们说这不可能是心理学。那去看了看他，把他放在酸液里边，那把他冲洗他，那冲洗照片的人心脏病发作，他把照片拿给了联邦调查局局长乔治莱西，他审查了四天，宣告那是一个超自然之物击中的镜头。那像那个时候，那永远不用担心，如果神差遣你，那你就去，只要神必看顾剩下的事。那太奇妙了，不是？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不用担心什么，神掌管这一切。那在讲到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想仰望神，那看我们能不能看见神。 那这已经是多年以来的老问题了。那巴不得我能看见神。那今天下午我们要仰望他，那想要看见呢，那我们也许有时间讲三四种看见神的方式，然后看看能不能就在这会堂里边看到神。好的，那我们来选取一个，就是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的儿子中，然后把神带到他的百姓里。那你看他是不是在这里边，在他的百姓里。那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那所有人一直都渴望见到神。约伯曾想要见到他，他说我巴不得我能够知道，那换句话说，他住在哪里，我可以去敲他的门，他会让我进去。那接着神就告诉了约伯，他说那束起你的腰，因为他要对约伯说话了。神在旋风中降下来，他与约伯交谈。那我喜欢那部分，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哦，那约伯开始还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那你知道升上去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先降下来，对不对？你总是听见人们自我吹嘘啊，关于啊什么我们的大教会啊等等的东西。那记住弟兄，那你看看麦田，一个沉甸甸的麦穗，一个饱满的麦穗总是低着头的，对不对？饱满的麦穗低着头，那些吃起药的四处摇动，不过是一些空壳，里边什么也没有。那开始的时候约伯是那么想的，他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神说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如果小的就说，然后他束上腰，神降下来在旋风中与他交谈。但约伯的心渴望见到神，哦，他多么的渴望见到他。那众人都渴望见到他。那不久前在西海岸有个很好的长老或者传道人跟我交谈，他说巴拉牧师，他说那你这种的异端，我说是的先生。他说带着什么神的意志等等东西来这儿，他说我们曾经是西海岸那最强大的教会。他说你知道什么破坏了我们的教会吗？我说不知道。他说破坏我们教会的是这个，就是基督教科学。他说他们来，我说绝对没错。我说每一个人都是超自然的存在，他有饥渴，他渴求什么，如果你不给他吃正确的东西，只要他饿了他会从垃圾桶里边找东西吃的。没错，如果你们长老会的传讲全备的福音，告诉他们真理，就不会有基督教科学会了，也不会有其他的异端了。教会放低了栅栏的正是这些事发生的原因。我并不是反对基督教科学会，我并不反对任何的教会，我要说的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老实的好的福音，拿全备的福音给人们。没错，那不是要在这个教会或那个教会的主导下，只是要将福音简单明了的方式传讲出来。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归向我。那说到那这位伟大的先祖约伯，他多么的想见神。那我想到他曾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那他是个伟人。那东方所有的王子进城时，他们都会向他鞠躬。那有一天撒旦说，那我要给你看我能使他当面弃绝你。那他做了所有的事却没有弃绝神，他咒诅了他出生的日子，他说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眷顾，愿亮光不照其上，但他并没有咒诅神。那我看到他坐在了污秽里边，身上长满了疮。那关于这点我有一次传讲了大约三个星期，那有几封信写进来。那他们说，那伯兰弟兄，你打算什么时候让约伯从芦荟里边出来呢？那我把他留在芦荟里边，因为那里是做出决定的时刻，那里是特别的时候，是关键的时刻。那坐在那里刮着身上的疮，何等悲惨的景象，失去了他的孩子，失去了他的健康，失去了他的财产，他的骆驼，一切都失去了。那他坐在那儿，那一贫如洗，用一个瓦片或类似的什么东西刮着身上的疮，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刮着身上的疮的东西，他妻子甚至都反对的走到门口说，约伯，那你为什么不咒诅神死掉算了？换句话说，你看起来太悲惨了。我喜欢这个。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那约伯并没有说他是愚顽的，他说话像那么一个，他说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哦，这是我喜欢对待他的方式。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看见了神，神在旋风里边下来对他说话，那他知道有神。那我也喜欢这一部分。哦，那接着 从东边来了个王子以利户。那如果没有时间可以讲讲那个名字，以利拉亚威神的代表，意思是耶稣基督。那他来到约伯那里纠正了他所说的话，他说现在不要因为年轻就轻看我，但你指着神所说的话并不正确。那后来他开始纠正约伯，他并没有像他的教会成员那样来指责约伯。那一群他的教会成员过来，他们背对着坐了七天，这是什么样的安慰者？那指责他是个秘密犯罪的，但约伯知道他没有犯罪。你知道你心里边的是什么？每个人都知道，约伯坐在那儿，他背对着，那他们那样背对着他，约伯在他的痛苦中，但这个小伙子不想控告他，他没有指责他是暗中犯罪的人。但他说，那他想告诉他，有一位要来，他会站在破口之间，搭起桥梁。那我经常在约伯记十四章那里边想到，神对他说到了鲜花等等的东西。那约伯如何留意到了？他说每棵树都有希望，即使他死了也会复活。那就注意到吗？那就是，那我的第一本圣经就是在大自然里，神住在他的宇宙里，在他的大自然里。那你们这里的妇人院子里有花，那过了多久？那再过一个月，那霜就会降在这些小家伙身上。他们中的一些很嫩，刚上来；一些很老，那不同的状态。等那霜降下来时，他就完了。他低下头，那花瓣从上面脱落，叶子从上面脱落，种子从里边脱落，然后他们就举行了一场的葬礼。那天哭了，降下秋雨，那泪水从天上滴下来，埋葬了那个种子。那随之而来的是寒冷的冬天，结了冰，也许有四五英寸那么深。那杆儿也都消失了，球茎也消失了，叶子没了，花瓣也没了，那里边的种子，黑色的小种子膨胀爆裂，那果肉也都流了出来。那现在一切都没了，球茎、种子，其他所有的都消失了。但是并不是这花的尽头，那就像温暖的太阳会开始照耀一样的确定。那虽然那些的果浆等等都没了，但有一个小小的生命的胚芽躺在那儿，是人类从未找到过的，永远不会找到的，那朵花会再活过来。那如果神开了一条路让一朵花复活，他岂不更能如何开一条路让一个人复活呢？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觉得在宇宙里边观察神是太奇妙了，他怎么运行在大自然中。那不久前我坐着跟一位为了公会的老传道人交谈，那么一起吃着冰淇淋，那农业时光到广播开始了。那他们说啊，那这里的 CH 俱乐部完成了一台机器，它可以完美的制造出玉米粒来，那你没办法把它跟田里边长出来的玉米粒分别出来。那他说你可以伸手从田里边长出来的抓出一把，再从这机器生产出来的抓出一把，把它们混在一起，你都根本没法把它们区分开来。你把它们拿到实验室切开，皮可能看起来同样的厚，那同样的水分，那钾和钙等等每粒都是一样的，它能做成同样好的玉米饼子，也能做成那一样的玉米片。那你区别它们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埋葬了。那它们两个都烂了，但人造的也就完了，而神造的里面有生命的细胞，它又活了。我说传道人，你得抓住我的手，否则会让你感到难堪的，因为有一个手，那当然，那你可以观察两个人，他们看上去很相像，举止都像基督徒，但一个有生命的细胞，那就是圣灵，他在复活里边起来，另一个就要躺在那儿，没错。阿们。到处都能见到神造的模式。那在印度，那不同的东西，他们拜神，说人死的时候就变成了天使飞走了。那神从未造我们成为天使，我也绝不会成为天使，你也不是的。他造我是一个人，我永远会是一个人，我要作为一个人复活，绝对是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当他允许那样的事情兴起时，我们可以看到宇宙中有完美的样式。那约伯看见那个，看见那些东西又复活了，但他说，但人死亡而消灭，人将灵交出，他在哪里呢？他的儿子们的哀悼他也察觉不到。他说，唯愿你把我藏在坟墓里，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那当以利户开始纠正他时，他就明白有一位要来。那以利户是这么说的，那约伯都这么说，让孩子们也能明白。那约伯，你观察那朵花，那那棵树，那花或树从未犯过罪，那人犯了罪。瞧，那树，那的谷物等东西，那他们永存，但人犯了罪，切断了他跟神之间的联系，那他就没有复活了。但是，我爱这个，但有一位要来，他是公义的，他要站在这破口间，拴在罪人和圣洁的神身上，搭起桥梁，那个时候复活就要来了。约伯是先知，于是进入到一个正确的频道，一个正确的龙沟里边，他看见了主的异象，他站起来， 他发预言，那闪电闪烁，雷声轰鸣，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薛的先生，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即使这皮肉之虫毁掉我的身体，我仍要在肉身中得见神。我要亲眼见他，而不是别人。那正如一粒玉米朽烂了消失了，但又复活了，我也要复活。那所以我的救赎主活着，那是持续的，不是活着又会死去，或是一个我的救赎主活着，在末了2000年后的末了，他被站立在地上。换句话说，他被将站立在地上。那虽然皮肉之虫毁了这个身体，我却在肉身中见到他。那约伯在神的宇宙里边见到神。那除非精神有问题，否则没有任何人能看见一座美丽的大的马蹄莲，说没有神，因为神活在花中。那你不相信那个吗？那就告诉我那颗小种子是怎么进入地里的。那同样的太阳照耀两朵完全一样的花，其中一个是白的，另一个是红色的，那还有一个是蓝色的等等。那神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属葵啊等等不同的花，那他怎么造的他们？他是神，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运行，他在伟大的宇宙里运行。他告诉我这地球那怎么能够站立站在那边，那转了20，那每小时旋转超过25万英里，它的周长25000英里，那每24小时旋转一次，那形成完整的一周。那里可以用星星来计时，那里永不会偏离位置的，它完美的待在那里边，就悬在空中。我曾站在威尔逊山或帕洛马山天文台，通过那副望远镜能看见12000万光年远的空间，那些的月亮星星诸世界。那我们的天父怎样把月亮星星等等从他的手掌上面吹出来，他说要有就有了。然后我告诉你，当谈论神的时候，那居然试图把它局限成某个人的想法，他是如此。那就像过去的做牧师的时候，那我常唱了一首基督徒的歌，耶稣那么高你无法绕过他，那么深你无法低过他，那么宽你无法绕过他，他打开你的心让他进来，但无法高过他低过他绕过他，你的心能够抓住他。何等的奇妙的思想，那他是何等的奇妙。神在他的宇宙里，他统管万有，他如何的运行，他的轨迹等等，万有都顺从他。他可以对这颗星说做这事，他就会去做。他任何的东西说话，那时候一样东西不顺从他，那就是人。人觉得自己知道的更多，人有自己的想法，因此他不愿意听从神。但只要一个人能够将眼睛睁开，环顾四周，你就能够在各处看到神。那记得不久前，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的第一本圣经就是观看大自然，那我能够看到神是如何运行的，那他是怎么做事的，那我就知道有一位神。那我留意看，有一天我爸爸跟我在种玉米，那暴风雨来了。那我记得爸爸说，那我们没有看到暴风雨，但马开始打响鞭儿，那不停地打。我说爸爸，这怎么回事？他说儿子，暴风雨要来了。我说暴风雨要来了，那天晴的不能再晴了。他说你知道儿子，很奇怪，但马有一种的本能，他们能准确地分辨出哪里那是否有暴风雨要来了。他说全能的神已经为他们开了一条路，让他们能够去到安全的地方。那我想那真是太奇妙了。那接着那我们还没有离完两轮，那闪电就开始闪烁，那暴风雨来了。那如果神给了马足够的知识，知道那如果找到安全的地方，那他就更应该把这知识赐给一个重生的教会，你不这么认为吗？使用本能那武装了那匹马。那不久前我在种一些的黄油豆，那多少人知道土拨鼠是什么？哦，在你们叫它鼹鼠，那在南方我们称的是土拨鼠，那个头很小。那我刚把种子种起去，同一时刻的小家伙们就飞快了，把它们吃光了，我简直没法种。我去看它的小地道呢，直接向下，他们在那里挖了许多洞，那从上往下挖，那住在外面那个小水洼里边，那不想用枪射杀那个小家伙，所以我想我可以从他身边找点乐。那我种了一笼的黄油豆，我说小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我找了个麻袋，在上面画了一幅又大又丑的画，我努力把它画得很丑。那这句我告诉你，我离成为一个艺术家和很长的路要走。有天晚上我向一幅画来讲讲，我画了一只狗，那边知道那是什么，必须在上面写这是一只狗，那这样他们才知道。所以呢，想象这画看去像什么，很大的耳朵等等。那我把小黄油豆装在一个袋子里边，那绑在一个棍子上，风在刮着。我想伙计当他看到这个时候他会跑的。所以在灌木丛里边弄了个马戏团的座位，通过望远镜观看那个家伙，你知道。那首先你知道那是双筒望远镜，那从镜片的后面那看来像是离我很近，说看见那个小家伙从水坑里边出来，那他叫四处观看， 到了那个笼的尽头，他都看不见任何的人。他走到麻袋那里，他停下来看见那个麻袋，转过头站起来，他想要看上去一个很可怕的画。他走进来又看了看，往后退了退。首先他知道风吹来，吼吼，他转过身来回头看，再看，他走到离得很近的地方，他看了看，心想他知道这袋子后面有一袋的那黄油豆，有点想试试吧。他就走到麻袋那里，用爪子拍了他一下，他嘎嘎作响，他又跳了回去，又打了些又哗哗作响，他直接走到了麻袋的后面吃起黄油豆了。那我们应该有土拨鼠那样的直觉，你不这么认为吗？绝对是的。让我告诉你，当你看到一个老稻草原摆出来的时候，记住那是个大摊子铃声，这东西的后面一定摆着一些好东西。阿们。他们说他们是圣果轮，他们是这个那个，那不要理会，我们是有一帮狂热分子的弟兄，在那后面肯定有个真正神的精华。阿们。那里有真正圣灵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的，先生。所以魔鬼把许多稻草树起来，根本不用理会。我曾讲过一次，我走在路上看见一群的乌鸦啊，或者说黑鸟，那他们不停地乱叫着，我想这是怎么回事。那下面挂这个人呢，真的很爱鸟，那他一片野草莓地，那不许任何人打扰他，他把那个留给了那些鸟。那位连他去了佛罗里达，他不能及时回来，有个人想摘那些的果子，于是他把一个大稻草放在了田里。那所有的鸟都养成了每年去那的习惯，那他们来到这片地，那发现里面有个大稻草人，那些鸟落在高高的树上，有的落在电线上，有的落在电线杆上，那他们只是在叫，那叫个不停。那我想这很奇妙不是吗？令我惊讶的是，在那片地的中间，在稻草人的手臂上坐着两只大乌鸦，拼命的吃着，直到他们的肚子都变得鼓鼓的。我想这真是奇怪，我说绝对没错，那我可以在这点上讲偏道了。我说没错，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位良善的已经为他的教会预备了一切好的东西，没错，你相信吗？那么我先远远地站在后面，那我告诉他我不相信那样的东西，那看看他们做了什么。那其他人则下了电线上说了，我可以相信那个，但我的教会不允许。那坐在旁边柱子的人说了，我告诉你，我相信那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我相信这里边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但弟兄在店里边就没有定罪感了。我告诉你这个，他们坐在那个稻草的手臂上吃得无比尽兴，他们知道那不过是个稻草人，这就是我对老师圣灵信仰的看法。那弟兄，我不在乎左手边右手边有多少的狂热分子，我只在在哥哥他的路上享用神的大能，因为他把他们赐给了我，我就欢喜快乐的享受美好的时光。阿们。现在我开始感到兴奋了。那哦，何等的奇妙，神在他的宇宙里运行。我喜欢打猎，那不久前，那我有时会去北方的林树林那里，那不是为射杀动物，而是去休息。那我注意到，在那些的湖上，就是在加拿大那边的沼泽地那里，那波斯利兄弟知道我说的是哪儿？那总是有群的鸭子，那他们冬天飞走，那夏天回来，那早春那就飞到那儿，在湖边沼泽地里边筑巢，那下蛋，那么孵出小鸭子来。那神如何看顾他的动物，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你不相信吗？神赐给动物一种行事的方式，那你只要注意，他就在他的大自然里，在他的宇宙中。那瞧这些小鸭子，那上学那里有时候会早点去，那雪还没有降到山顶上，但第一个早上你醒来，那边的山顶有了雪，那冷风一直持续到九月，那十月一号开始就向下席卷整个的山谷，那你会听见某种的声音，那里边有只小公鸭都从没离开过，一生从没离开过那个湖。在那年春天才出生在那的是个小家伙，他跑到池塘或者湖的中间，他把嘴巴像小喇叭一样的举起来，他叫着哼哼哼哼，那湖上的每只野鸭都会直接到他那儿去的。没错，为什么？他们知道那只鸭子是个领袖，他从没离开过那个湖，但他们知道他是个领袖。呵呵呵呵，鸣响喇叭，哼哼，那鸭子就从各方向赶来，这里一群都过来，他哼哼，那他们都往这边来那边来，那观看他们真是太神奇了。他们在冷风里面聚集在湖中间，我猜他们要讨论这冷风降临的主题，那他们会直接从湖上起飞，那笔直的直飞路易三大洲，那他从未离开过那个湖。为什么他有神赐的本能？所有别的鸭子都明白那是他们的领袖，那他们有完全的信心，如果他往这条路走，他们就往这条路走，如果走这条路，他们就走这条路，无论他去哪里， 但不管怎么样，它会降落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稻田里，来躲避整个的冬天。那么如果一只鸭子有足够的本能逃离冷空气，那么一个重生的教会又更会怎么样呢？我们唯一的问题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领袖。哈利路亚，弟兄，神赐圣灵给教会，不是组织，他赐下圣灵来带领教会，而我们却采纳了组织。哈利路亚，圣灵要来祝福人们，带领他们进入河水的深处，那青草地上，但组织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把他们挡住了。哦，神呢，求你解开这种的束缚，把你的教会领出来，这是我的祷告。谢谢先生，神在做工，在大自然里边观察他，那将教会、大自然和属灵的事你来对照一下，那真的是完美，那无论哪里都是。那里兄弟，这小鸭子从那里边出来，直接去往路易斯安那，那里可以从各个角度观察大自然，那都看见神的运行。那举例来说，一头猪，那里在报纸上面读到说，那明天天气会很好。那里看到那头老母猪把山坡北边的坑拱到南边，给自己做床。那那个的报纸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天会变冷的，他比全国所有的气象学家都更了解天气。为什么？他有个神所赐的本能，要为此做好准备。但问题是，那他相信他的本能，而我们却不相信我们的带领者。神赐给了他们本能，赐给了我们圣灵。那如果那只小鸭子说，嘿，等等，我要看看乔对此怎么说，他永远也到不了路易斯安那了。肯定他必须走他被带领的路。那人不能够带领人，圣灵带领人。圣灵是什么？他是一个弟兄之爱。如果真正的圣灵正在带领你，就知道他是弟兄之爱。阿们。哦，那在我这样的感觉是，我希望自己有现在的三倍大，也许我感觉三倍的好。那你知道这些小小的下午给我一个释放，我刚刚经历过，那你知道那异象几乎要了我的命，那简直让我太虚弱了。但当我来到这里，我可以这么样站一个礼拜，那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在收进来的，那个是给出去。那我只管在水龙头的底下张开嘴，让它流进来，享受美好的时光。那神在他的宇宙里运行，你相信那个吗？那不久前我在山上打迷路，那里是在早秋的时节，那雪还没有降到山顶上。那里是我，那当雪来的时候，那迷路我就下了，但是必须得上到高处，绕到高高的那林木的分界线，那里边才能够见到有迷路的地方。那有天我在徒步，那我到达那洛基山顶的离有牧场的地方，那35-40英里远，那估计我离任何一座城市至少200英里远。那我拿着猎枪走在那里，你知道，那会儿会下雪，然后变成下雨，然后天气会变暖，太阳出来后，那天气会改变。我到了那儿，那大约两天后，那我知道麋鹿群在那儿，那所有一只在那边走着，那晚上就睡在外面。那有一天下了一阵雨，我这样躲到树后，那雨被风吹着从那里边倾泻之下，那后来雨小了，那停了下来。那里是在山上那很高的地方，那天气很冷，我刚好往那边看，那看到常青树都结了冰，那大的冰柱悬挂在常青树上，那里被风冻住了，那水滴下来在常青树上结成了冰。那我看着太阳在西边落下，似乎正透过山的缝隙在偷看着。我想，哦，伟大的耶和华，他的眼睛看过麻雀，那他在天上眼睛向下俯瞰，那他看到每一个的动作，那没有一只麻雀落在地上是他不知道的。让他看见神在他的日落中吗？你看不到吗？他在日落或日出中。那接着我刚好望去，那太阳照在水面上，有什么东西在那边的峡谷里边形成了彩虹。那我看着那个彩虹，我说，哦，荣耀归于神。那我喜欢在大自然里边观看神，你不喜欢吗？我说，看那儿，你给了挪亚彩虹的记号。那在那之前，水从未这种的方式来过，所以这些水这些元素无法组成那些的颜色。现在你给了他一个彩虹的记号，说你再也不会用水毁灭世界了。那接着我想到，那约翰在拔摩岛上，那转过身来看见耶稣坐在那里，那彩虹围着宝座，它是红宝石，它是碧玉。那流变和变雅米是首先的和末后的，是今在的和将来的，那是大卫的根和苗裔，是晨星 头上有彩虹与七个金灯台，那意思是对于最后的七个教会时代立了约。那接着深处就开始向深处呼唤了。哦，在我的心里边，我说神啊，我在这高处，我的本来是来打猎的，那我感到异常的兴奋，我放下了枪，绕着树转来转去，拼命的叫喊着，如果有人到那，他们肯定会把我送到精神病院的。哦，我享受着多荣耀的时光，我拿起枪继续往前走。那刚想到，哦，伟大的耶和华，他造了这一切。就在那时，我听见麋鹿群，那他们在暴风雨里边被驱散，那开始互相的鸣叫。那接着在山顶上，一头老灰狼开始嚎叫，他的伴侣在底下回应。我母亲是半个印第安人，那足够让深处呼唤深处了。我就开始大声的喊叫，放下枪，绕着那棵树又开始跑起来。我不在乎谁会听见我的叫喊赞美神，哈利路亚。他们可以说他疯了，如果他们想的话，但对我来说没什么差别。我眼睛盯着哥哥他，阿们，我爱了，我敬拜了，我看见他在那底下。我说神啊，你就在日落里，你在彩虹中，你在那只狼子里面，你在麋鹿子里面。哦，主啊，你在哪里？你就在我的心里。我说荣耀归神，一圈一圈又一圈的，我绕着树跑起来。哦，真是享受着美好的时光，把树枝踢得到处都是。我停下来，我说，我主啊，哈利路亚，我爱你，我爱你，为什么必须要离开这样的地方呢？这儿太好了。我听见有什么东西发出动静，这儿这儿这儿，是一只小松鼠。那我们称它为山上的小杰克，你知道，大约这么大，是小红松鼠。那是最吵闹的东西了，其实它什么也不是。这我想起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制造了很多的噪音，却什么也不是。他那样看着我，这儿这儿这儿，好像把我撕成碎片一样。我想，哦天哪，我说你只是吵闹而已。那我以为他在冲我嚷嚷，我刚好发现，那在暴风雨的时候，一只大鹰被迫降了下来，那他躲进了一片吹倒的树下。那我看见他走了出来，我想，主啊，你把这个放在我面前是什么原因？就在我喊叫很愉快的时候，我想这只鹰在这里干嘛？那你朝任何地方看，你都能够看见神，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他。我想那这鹰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因为是个食腐动物，那它是个坏家伙。我说那东西有什么属灵的呢？首先你知道，它走了出来，跳到一个树枝上，看着那只小松鼠，那就像 那要把它撕成碎片似的。它回头望向我，我想，那这真是个场景。主要在这场景里面，你在哪儿？那里边任何地方看都能看到神。我想，有只松鼠从林子里边出来，它没有什么用处。这里做这一只的大鹰，那如果你杀死一只鹿，让它躺在那不可以，鹰会把它吃掉的。那这极其的残忍。我想这个场景你在哪里呢？我说你到处都是。那我怎么能够明白为什么神把那场景摆在我面前呢？我又观看，那我刚好注意到，那只鹰有某种的勇敢。那无论我做什么或发生什么，它都不害怕，它很勇敢。我想神呢就是这样。你不要懦夫，神要有脊梁的男儿女人，而不是个软骨头。当神说了什么事儿，我们就相信，就是这样。如果神这么说了，那就解决了，这就是他成为的真实的，对不对？那是真的。好的，我说主啊，这个就是了。你想要一个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并准备为真理站稳的人。许多人说哇，我接受我的医治，我相信耶稣医治人的没问题。但当第一个小的痉挛临到你，你就准备放弃了。吼吼，你说啊，我相信圣灵的血，在教会里边叫喊跳舞。当你街上遇到某个批评者时，你就像一只教会的老鼠一样沉默了。没错，弟兄不要闭口不言，喊叫出来。阿们。其实需要掉脑袋，如同是血汗一样。没错，为真理而站稳。那我看着那只老鹰，我想是什么让他这么勇敢呢？那你知道，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射杀你吗？他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看着我，他不怕我。我想你肯定不怕那只松鼠。那我想，那我要抓起来猎枪。我说我可以射杀你。他注意到了我，他跳了起来，再次看着我。那我想是什么让他这么勇敢？那家伙怎么这么勇敢？我不明白。但我注意到，那他勇敢的原因是这样的。我看到他像这样动着翅膀，感觉着他的翅膀，看他的翅膀是否状态良好。我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阿们。那不就先有人说，布兰弟兄，你不会在讲台上犯错，告诉别人错误的东西吗？哦不，只要我感觉到他与我同在。没错，只要他在那儿，一切就会没问题的。那没问题，只要他在那儿，这只船就在掌控当中。 我看他动着翅膀，我想我学的。那他一直抬头看，那看那边的临界线还有树林有多远。他知道只要他进入了树林，我就再也无法在猎枪的视野范围内见到他了。因此坐在那里看着我，很开心。他看看我，然后看看那只松鼠在那样看着我。我说，那如果这还不算奇妙，过了一会儿厌倦了松鼠的 chatter chatter， 那因此他做了一个大的跳跃，那拍打两下翅膀，他就飞越了那片丛林。那他再也不用再拍打翅膀了，他只是张开了翅膀，那知道如何乘着了吹下来的气流上腾。我的天，他乘风而上，他并没有扑棱扑棱扑棱试图飞上去，他只是展开翅膀乘风而上，继续向前，向上，向上，向上，直到我连他那个小点都看不见了。他脱离了我的视线，离开了地上的这个 chatter chatter chatter。 我想哈利路亚，我放下猎枪，一圈又一圈的绕着树跑起来。我又开始了我想吃的主啊，这就是了，让我知道如何展开翅膀乘上神的大能。每次圣灵一来，就让我乘风而上。哈利路亚，直到我远远的离开这些人，坐在这里边 chatter chatter chatter。 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阿里巴圣官论没有圣灵这回事，很久以前就没有了。哦，乘着这个飞上去，哈利路亚，荣耀。你们每只鹰都有两个大的翅膀，只要愿意就能乘风而去。阿们，不要害怕使用你的翅膀，那能锻炼他们。每过一阵子你需要用他们来飞翔。一天我在观看他们的巢，我坐在山上观察，我看见一只鹰妈妈发出一声尖叫，那带着小群的鹰从巢里边出来，那他们把他们的小的嘴扎进母鹰的翅膀里边，就从那老巢飞了下来。当他们从那双大的翅膀上跳下来时，这些小家伙们头一次来到青草地上。哦，那真是太好了，他们过得太愉快了。那老鹰妈妈径直往回飞，坐在一块最大的石头上。我举着望远镜坐在那儿，也是我在放牛，在科罗拉多。那他们知道我观察这只老鹰妈妈在做什么。那他坐在那里边，那双眼睛里知道那留意着会不会有一只郊狼上来。我想这多么典型的神在他的大自然里。那些小鹰们那从没有从那个老巢里边出来过，对不起，那个老巢那知道真让人作呕，那肉在巢里边烂掉，还有野蔷薇的刺儿，那他们可怜的小小鸭踩在上面，那鹰妈妈来接他们了，因为他们是他的孩子，那带他们去草丛中，那柔软的草在他们脚下。那我想神就是这么做的。当我们出没肮脏的那些的酒馆，在街上走来走去，那生活在有罪邪恶的呕吐物中，那在威士忌烟草等等的恶臭中，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在哥哥他张开他巨大的翅膀，领我们飞到了那阴凉的青草地上，荣耀。那么当他那么做时，他就像鹰妈妈一样飞到荣耀的壁垒那里，坐在那里看顾着他的教会。阿们，两只郊狼上来，如果他想的话，那只鹰妈妈会立刻飞到他的背上，特别直接把他扔到林子里边去。我告诉你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坐在至大神的能力和荣耀中，看顾着他的教会，确认他的道，无论他在何处找到个信徒，都能够行出并相信他的道。那些小鹰什么也不用担心，那只看他们抬起头来仰望那里，他们看见了妈妈，这就是他们需要的了。哈利路亚，肯定的，神在他的大自然里的乡亲们，他在他的宇宙中，只要能感觉到圣灵的能力降临，我就知道神仍然坐在他荣耀的壁垒上，看顾着他的道，知道他成就了。你相信吗？去确认他，就是这样。过了一会儿，刚好注意到刮来了一阵北风，那阵风从这边来，他能嗅到那个风，他知道空气中有雨，他发出一声巨大的尖叫，他穿过那里，飞到了草场的中间，他向下展开翅膀，每只小鹰都拼命地从各处跑来跳上去，用他们的脚抓住羽毛，用他们的嘴叼住，他就抬起那双巨大的翅膀。哈利路亚，哦，他的风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扫过峡谷的时候，他已经径直飞到了磐石的裂缝中，他安全了。某荣耀的日子，这些小鹰们在神的大能中一无挂虑。哈利路亚，他们奇妙地吃着神的美物。那有一天，当危险还有原子弹在芝加哥附近即将落下时，耶稣必会发出一声叫喊，从天而降，他要展开那伟大爱的翅膀，穿过暴风雨，那么就进入我父的家了。哈利路亚，那有许多的住处为得赎的人预备了。哈利路亚，弟兄，我觉得像个圣公伦了，是的，先生，绝对是的。阿们。 神在他的宇宙里运行，他在他的大自然里运行。不久前我举行了一场聚会，在举办这些医治聚会之前，那我是进行会的一个传道人，你们都知道这个。好的，我过去在别人进行会教会，那 Randy 弟兄我们一起过去很多次了，那老雷特弟兄那里，那每天晚上我都会上去，那走下来，那过去曾有只老夜莺坐在那里边，那他回去会整夜的唱歌。你知道夜莺是什么吗？那他们一直不停的唱啊唱啊唱啊唱。那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的田野上面满了他们，那早上两点我就会把窗户抬上去听他们唱。那我想是什么样的，那我注意到一个阴天的晚上就停了一会儿，然后他会再唱。所以我就研究了一些鸟的天性，那发现是这样的，他们坐在树丛里，那四处观看，只要一看见星星，他就开始拼命的歌唱。那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知道太阳正在某处照耀，太阳照在那颗星上，就如同那颗星在发光一样的确定太阳正在某处照耀着，所以又会有白昼了。我想神呢，那当黑暗翻滚过来的时候，那看上去他们想要将复兴形式化变得不敬虔的时候，那偶尔让我听见一声好的老师的阿们，荣耀归神。我说荣耀归神，太阳正在某处照耀，那是某处的一束光。如果今晚我能够出去仰望那颗大的晨星，这个星在夜晚悬挂在那里，我会说星啊，是什么使你发光呢？他会说，伯兰弟兄，不是我在发光。我会说，那是什么让你这么美丽呢？并不是我美丽。那是为何发光呢？那并不是我发光。那是什么在发光呢？是太阳照在我的身上，那才是让我发光的原因。那不久前我跟一个医生交谈，他说，伯兰牧师，你所谈论的那些有圣灵的人不过是一时兴奋而已，不过是情绪激动罢了。那弟兄，你知道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不是他们在发光，是神的大能照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能够发光。哈利路亚！那神在他的医治、祝福和荣耀中发出大能的光时，你无法保持安静。耶稣说，即使他们闭口不言，磐石也会立刻的呼喊出来。哦，哈利路亚！没错，哈利路亚！我曾躺在长吹喝水的山泉的旁边，然后躺在那里边就是喝呀喝呀喝。我注意到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快乐的山泉。他都不停地在那冒泡冒泡冒泡，那就好比一个老实的好的基督徒，他总是冒泡，不管事情是顺利还是不顺利，他是一样的冒泡冒泡。神在他的大自然里边做工，你相信那个吗？如果坐下来跟那个山泉交谈，我会说，是什么让你冒泡？是什么样的快乐？他说，伯兰弟兄，不是我的冒泡。我说，你冒泡也许是因为我总喝你的水。不是，你冒泡是因为鹿在你这里或者熊在你这里不喝水。不，我说，那什么让你冒泡呢？他说，伯兰弟兄，不是我在冒泡，是有什么东西在我背后推着我说我冒泡。每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也是这样，有什么东西在你后面推着你是你冒泡。哈利路亚，哦，荣耀，是的，在使你冒泡冒泡冒泡冒泡冒泡冒泡，永远的喜乐涌流出来。他对着井边的妇人说，在我里面有活水。哈利路亚，我必赐给你活水，直流到永生。弟兄，那是一个喷涌的泉源，一旦它被打开就会一直的喷水，只要打开盖子让它流动起来。阿们，神在他的宇宙里，相信那个吗？肯定的，神在他的宇宙里。我们都有个小男孩，他去爱河河边的一所很正式的主日学，那么许多坐在这的人是渔夫，那知道在水上那是何等的喜乐。那有一天，那这个小家伙他很激动，他说，妈妈，那神真是个伟大的人，有谁能看见他们？我来说，孩子，我不知道，去问主日学老师吧。于是他去问了，他说，老师，会有人能看见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你去问牧师吧。那于是他去找牧师，他说，牧师，有谁能看见什么？他说，不能，孩子，没有人能看见神，肯定不能了。我们只是相信有一位神，但没有人能见到他。可怜的小家伙说，那如果他像圣经里面说的那么真实，那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看见他呢？他说的，孩子呢，就是看不见的，他是不能被人看见的。于是那他跟那个老渔夫下到河上去钓鱼，那个白胡子老伙计长长的头发，那个和尚的老人，那有一天他从六英里岛附近上来，来了一场暴风雨。那个老渔夫是个很有名望的基督徒，那雨过之后他下了站，划着船桨，你知道那船桨划过水面，对任何的船夫来说就像演奏音乐一样。他下站划着船， 下绿洲所有的叶子都被洗刷过了，每样东西都很干净清新。他看着远处太阳出来，在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老人家望着彩虹，那他划着桨收回来，他划着桨那又再收回来，他观看那道彩虹，现在还坐在船尾，注意到眼泪从他花白的胡须上面流了下来。他看着那道彩虹，他划着小船，小家伙继续看着老人。他跑上去趴在了膝盖上说，先生，我要问你个问题，我的老师无法回答，妈妈无法回答，牧师也无法回答。他说，能有人看见什么？哦，老人的心变得很激动，那他把桨收回来放到腿上，向下把双手举起来，发出一声喊叫，搂过小男孩把他抱在怀里边说，神祝福你的新孩子，那你看不到他就在那边吗？哦，他说，35年来我所看见的都是神，他里边有太多的神了，也是神可以在那里看见远处的神，他的反射，对不对？你让神进入这里，那里得救的那日被圣灵充满，听起来鸟儿歌唱都不一样了，整个的宇宙看上去都不一样了，所有的树都要拍掌等等。哦，你以前一点都不喜欢的老爹，那他们成了最美丽的人，你会走上前去说，你好吗？你过得怎么样？你从不交谈的那个邻居，你偷了他的旧轮胎的工具还有别的东西，你会把他送回去说，你知道我很抱歉我那么做，你愿意为此原谅我们，那正是这对你所做的。你会看到神在他的宇宙里就像任何其他的东西一样的确定，只要你到处去寻找的，你相信的是真的吗？那不久前有个著名的不信者，我猜是50年前他被先生从基督的信仰转变成了无神论者。那当他妈妈快死的时候，他唯一能说的就是，妈妈，咧着嘴笑忍着。那在这位母亲临死的时候给他是什么样的安排呢？所以他去了英国，那里有很多悔改信徒的人，没有传道攻击的阿波先生，因为他聪明又狡猾，都会这样的驳倒他们，因为他们大多数的传道人那的站立。那我这个朋友站在那儿，他甚至撼动了他全部的根基。那当时他带着一瓶的硫酸站在那里，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他拿着那瓶的硫酸，他说，你们这里边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马可福音16章说，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他说，这是马可说的。他说，那如果这是神所漠视的道，那他们就把这杯的硫酸给喝下去。那他们说，那他不可试探出你的神。他说，那所有不该试探的，那什么也不能够求问他，也许他根本不能被打扰，像那样取笑他们。有一件事现在的发生了，必须得讲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想起来。后面个高大的乡下的男孩子，头发长到了脖子上，穿着工装夹克的走上来，他牙齿凸出来，你知道，他头发垂在脸上，他走到讲台上，伸手从工装裤里边，他掏出了一个大的苹果，开始用刀削着果皮。那个不信者说，那怎么着，你想干什么？他说，我只想问你一件事。那他继续的削苹果。他说，告诉你想干什么，不然我就让人把你从这边扔出去。他说，等一下，给我点时间。约了把苹果去皮去核，他收拾好了，他放在嘴里边开始嚼。他说，先问你个问题。他说，什么？这苹果是甜的还是酸的？他说，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吃的。他说，那正是我所想的。他转过身回到他座位上去了。哈利路亚，你怎么知道神这么真实呢？除非你尝到了他，感觉到了他。哈利路亚，你怎么知道神的意志是不是对的呢？除非你试验过这一次。你怎么知道圣灵不对呢？你们穿着神职员的外套跑来跑去，试图把圣经中所属神的部分都给解释没了，却搞出一大堆的神学。如果你未曾尝过看看的是否是对的，你又怎么知道神是谁呢？真诚谦卑在他的面前。没错，那戴维斯博士站在那儿，一个老贝利公会的主教正跟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坐在一起，一个年轻人罗伊戴维斯，那当时跟这位主教坐在一起。那个不信只说，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那有些传道人说，马可福音16章从9节起就不是默示的，他说的不是默示的，所以你不能依靠那个。他说，那么我要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马可福音11章27节所说的。那我会说，那个也不是默示的了。所以都让他感到难堪了。那罗伊说，圣灵开始在他身上运行，都站到上面去。所以他说，对这位老主教，他说，如果那个不信者再挑战一次，即使我要站着死去，我要去天堂相信神的道。他说，听着孩子，坐下，随着去吧。他只是在要打着自己的头，别管他。因此那是圣灵在运行。当他再次发出挑战时，他发出一声很大的哈哈，这样举起手表，他说，如果有一位神让我一分钟后就死了吧。那等了一会儿，他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们没有这样的东西吗？哈哈哈哈，像那样，他那样笑。那罗伊当他做了那个挑战，都是那么的一些相信神是真实的人怎么样呢？试试这个硫酸的试验吧。那我并不鼓励人们去这么做， 那除非圣灵与你同在，否则你绝不要那么做。行，那我并不相信会用手去拿蛇，我相信如果正在水里边休息，有条蛇抓住了我，我就把它扔在岸上，继续像保罗一样的事情。如果有人向我投了毒药，那会为得这一事相信神的。没错的，但我不相信要弄出那样的东西来，说来过来，我要给你看我能做什么。那么做是错的，没错。但戴维斯的弟兄走上讲台，我们一个公证人对此做了声明。他走到那里，他说：“基督徒们，那有2000-3000人坐在那儿。”他说：“我25岁。”他说：“我是福音传道人。”他说：“我知道我的神能救我脱离这个。”但他说：“几乎不然，我也绝不会任凭那个不信者站在那里，手拿着那个东西来挑战神的道。”他说：“在荣耀中见你们。”他说：“那个手里被抓过了，但是不信的人和进的，在那每一滴站在那里传讲福音。”那大约1500人坐在聚会里边，领受了圣灵的洗。哈利路亚！是的，先生。那个不信的人回去之后，他想休息一下，他去了西部的科罗拉多，在那里有个营地。有一天，他沿着那条路走下来，那他感到有点不舒服，那他的健康有点崩溃了。他刚好抬头仰望，风刮在悬在山顶上的大石头上。他说：“我怀疑我是不是错了。”他跪下来。他说：“不管你在哪里，你是谁？”他说：“看看悬挂在那的石头，是我错了吗？是谁把他们冲刷下来，还是神把他们放在那儿的？那是什么？神在他的宇宙里说话了。那些传道人，即使他们闭口不言，石头也会立刻叫喊出来的。那个不信者在那边跪在地上，把他的心交给了神，因为石头也在呼喊。神通过自然界对他说话了。哈利路亚。”神在他的宇宙里，你相信吗？我可以再讲一个小时，让我们停一会儿。神在他的宇宙里，那我快来讲完其他的。神在他的道中，你相信神在他的道中吗？神的每一个种子，神的每一个字儿都是种子，你相信吗？那就像你种下去的种子，那如果是麦子，就会长出麦子。那神的每一个字儿都是，那神的每个神圣应许都会准确的成就。只要你把它放在正确的土壤里，任它生长，你相信吗？放在那里说：“主啊，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我得了医治。主啊，我接受的，我再也不说别的了。”弟兄，我告诉你，那会把土吐在魔鬼的脸上的，因为这是主所说。无论是死是活，我都要留在那儿。那是我的信念，那是我的立场，我立在基督磐石稳固，其余的地方都是尘沙。持守住他，绝对是的。他必产生出他所说的，就像那个小。那你们这里周围很多人，我注意到你们这边的果园，那有很多的苹果。那取一棵小苹果树，但是只有那么大的时候，只是个小芽。那你知道吗？每一普世儿的苹果，每一只苹果，每朵花，每一片叶子，只要是在那个树上的，已经都在它里面了。你知道那个吗？你知道，也许你可以从那个树上收获200普世尔的苹果，但是只有那么大的时候，每颗的苹果都在那个小树上的。如果它不在，它从哪来的呢？那告诉我，是谁把它们放在那儿的？从一开始它就在那棵树里，就是这样。你这树要做的，就是取了这个树苗，把它种在地里，然后你给它浇水。当你给它浇水，那它什么也不做，只是喝喝喝。它必须喝比它的粪更多的水，它喝的越多就变得越大，它不停地推出枝子来。然后就推出叶子来，然后就推出花来，然后就推出苹果来，对不对？那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我们被栽种在基督耶稣里，他是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泉源。我们被种植在基督里，我们只是喝呀喝呀喝呀，然后再推出去。我们地上旅程所需要的一切，神的医治，神的大能，还有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每个人的里面了，就是领受了圣灵喜乐人的里面，因为你是被栽种在了基督里。哈利路亚，圣灵的喜，亲爱的先生，你今生旅途中所需要的一切，甚至被提已经在你的里面了。那不要抵挡这个，那是真理，被提现在就在我们里面。我能借着福音来证明，他所招来的就称他们为义，凡他所称为义的都使他们得了荣耀。哈利路亚。那么今天就在天上，我们在神的同在中已经得知了荣耀。我只是把它推出来。阿们，荣耀。 神在他的道里，你相信吗？好的，那现在要快点了，我们还可以说很多的东西。那神在他的道中，神一切的话都是种子，你明白了吗？那你必须得要持守住它。那许多人看他们的症状，他们说，哦，布兰弟兄，我的手一点也没有好转，我还是有疼痛，那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取决你对神还有他的应许持什么样的态度。那你知道一个真正有症状的人就是约拿了，他真是有症状，你知道那个吗？神叫他下去尼尼微，然后他去了他师，选择了一条容易的路。那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想走容易的路。他说你下去尼尼微，那去呼喊，他没有那么做，他却去了他师。那所以他被盗了，海上出现了暴风雨，那么捆起他的手脚，把他扔出了船，一条大的鲸鱼吞下了他。那任何人都知道，鲸鱼或任何其他的鱼吃完之后就会下到海底。那你去喂你的金鱼，你留意看他们会怎么做，就径直下到海底，把他们小鱼鳍安放在海底，他们在水里边游荡，直到找到食物，然后吃完了就下去休息。行，那现在看看这里边，让我们看看一片暴风雨的海洋，还有一个被盗的传道人，他的手被反绑在身后，脚被反绑在身后，被扔进了暴风雨中，那鲸鱼吞下了他，下到海底休息去了。那这个传道人在那种的情况之下，他被盗了。那今天这会堂里边没有人的处境比他更糟糕了。那他被盗了，双手反绑，在几英里深的海底，那鲸鱼的肚腹里，海藻缠绕着他的脖子，呕吐物深达他的膝盖。那么这边看是鲸鱼的肚子，往那边看是鲸鱼的肚子，那到处看都是鲸鱼的肚子。说到症状的病例，他有了，没错，他所看之处都是鲸鱼的肚腹。手脚反绑的被盗了，去了海底的鲸鱼的肚腹里，那鲸鱼的肚子，鲸鱼的肚子。哦，弟兄，今天这里边可没有这样的人，但他是怎么说的？他看着鲸鱼的肚子，说这些的症状，他说那些都是虚空的谎言。是的，先生，他说主啊，我要再次仰望你的圣殿，哈利路亚。哦，弟兄，我要再次的仰望。不是看着大鱼的肚腹，不是看我被盗的情形，不是看我手脚被反绑，不是我在哪里，不是波涛汹涌的海面。主啊，我要仰望你的圣殿。当所罗门献殿时，火柱进来，在圣殿的后面安定下来。那来看看所罗门所说的，他说：“主啊，只要你的子民在任何的地方遇到麻烦时，仰望这个圣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拯救你的百姓。”那约拿相信神听了所罗门的祷告，虽然没有看他的症状，他没有看鲸鱼的肚子，他没有看他被盗的情形，他仰望神的应许。所罗门的祷告，如果约拿在那种的情形下有那么多的症状，依然可以仰望属地的人在那边祷告的地上的圣殿，那么让耶稣基督为你受死，拿了自己的血坐在神的右边为你所成为的代求时，基督徒更该怎么做呢？哦，远离那些的症状，那些虚空的谎言，我不再相信你了。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受死的时候，他就医治了我。哈利路亚！你告诉我必须得抽烟了，喝威士忌，你是个骗子！我拒绝看那些的东西，我仰望你的圣殿主啊！神的儿子耶稣站在父的右边为我代求。哦，天哪，我真是个圣滚轮了。弟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走遍了世界各地，但我从未见过一个圣滚轮，那是魔鬼强加给教会的名字。但如果耶稣要我这么做，我肯定会打滚的，只要他是圣洁的。是的，先生，神在他的道中，你相信吗？神在他的宇宙里，神在他的道中，让我们快点，那神在他的儿子里，你相信神在他儿子里吗？他的确是的，他比人大多了。昨天我教导过你们了，他比人大多了，他是神。那什么像，那是在改教中，那没有为洁净的一件的事。瞧，那这不是那人们说犹太人想要告诉我们，那有些犹太人坐在这里边，那是犹太人有史以来最大的绊脚石，因为我们无法对犹太人讲清楚。他们认为我们相信三个绝对分开的神，那是个谎言，只有一位神，绝对是一位神。那有三个执任的时期，三种的彰显，但每次都是同一位神。 就像一把三英尺的尺子，你这里有12英寸，那你这里有24英寸，那这里有36英寸，但是同样的一把尺，神这位父在启示着自己，展开着自己，想让人明白。神父彰显在挂在山下的火柱上，甚至摩西也惧怕的震动，对不对？火柱在那里的时候，哪怕是一只野兽从山边走过都要被剑刺穿，对不对？那么同一位神被彰显的肉身中，住在一个童女所生的身体里，为要除掉罪。你相信那个吗？那是神的儿子。你相信那个吗？同一位神，父与我原为一，父住在我里面，不是我做这些事，是我的父。那是耶稣在谈论他的父。同一位神在这里彰显，在一个肉身里挂在一个火柱上，火柱在燃烧的境界里面对摩西说话，他说告诉所有的世代，我是那位我是。耶稣在筵席上面说，我就是那位我是。肯定的，同一位神，这12英寸从12英寸到24英寸展开的。那接着那下一次在启示了自己，首先在一个火柱里，其实在童女的身体里，他的儿子，现在他正在人里面行事，现在他在罪人中启示他自己，他们已经重生了，在整个的教会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瞧，神在他的子民里，哈利路亚，他的运行出来，肯定的，神与人同在，他把自己从一个超自然的存在中启示出来，降卑在一个童女所生的身体里边，为要除掉罪。他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还有不足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我是一个人称代词，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看到神如何带来的圣洁的道路，他不能够径直下来跳入罪中，神必须洁净那条路径。那为了要做这事，他过去是火柱，然后是童女所生的儿子，从神身上除去罪，然后神就亲自住在他的子民中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你相信吗？当他在地上时，他说他是神，他看起来像神，他说话像神，他传道像神，哈利路亚，他医治像神，他复活像神，他升天像神，哈利路亚，他是神，哈利路亚，他是神，在肉身中，神在他儿子里向他的子民彰显自己。有多少次我们可以，那我们可以去到那个的地方，那明白的是什么？都相信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是神在揭开自己，他从大自然中出来，降在了儿子的肉身里，神进入了肉身，耶稣基督是罗格斯，太初就有的，起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然后罗格斯出来，接着神在人里面彰显自己，人犯罪了，神就降下来在肉身里面彰显自己，除掉罪，他又回来了，就回来住在人的里面，与他们交谈，就像他对亚当夏娃一样，哈利路亚。那我父母之前他们是天主教徒，那弟兄你看到我里边并没有遗漏多少三位一体的天主教，没错，这里先生他们相信永恒的子侄，或者说三个真正的个体，那父神一个留长胡子的老人，子神一个中年的男人，那圣灵是个吉祥物一样的男孩，那没有这样的东西，只有一位神，我同一个五旬节派的组织，那他们叫做一体论的，那就像你的手指是一样，那是错的，绝对是的，那是错的，耶稣不可能是自己的父亲，如果神是一个男人，那么耶稣就是从性来的，不是从女所生的，那这就解决了全部的问题。瞧，那如果他是一如同你伸出一个手指一样的会怎么样，那么他就成了自己的爸爸了，他怎么能够这么样呢？那是错了，他有一位父，耶稣有一位父，也只是没有明白神的彰显，展开自己是一位慈爱的父，从天上降下来，展开自己降生在地上的人们中间，就是这样，那神在他的儿子里面，那现在那我向你们展开了，那神在他的子民里边，你相信那个吗？那么这就是摩西在过去看见火柱的日子里边的同一位神，对吗？有多神相信，那就是那位立约的天使说阿们，立约的天使就是耶稣基督。那摩西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要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他弃去了埃及，跟随了耶稣基督，他跟基督经过旷野，就是那罗格斯。好的，那接下来就是子侄，然后是圣灵，那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里边说奉父子圣灵这个名字给他们施洗，肯定的，这是同一位神运行在三个时期，父子圣灵， 不是三个不同的个体，而是三个不同的彰显。哈利路亚，荣耀。弟兄，我告诉你，那就是每天打在魔鬼的肋骨上，使得像猪一样的尖叫。是的，因为那是神的大能在这末世启示了出来。那天我说，布兰弟兄，你无法解释三位一体。他说，只要下去给自己找个精神病院爬进去不算了。我说，不，先生，我无法解释了。但天上的神住在这里，晓得万事，会照我们所需要的启示给我们的。阿们。我全心的相信，我知道的是这样的。对于经文相吻合，觉得简单明了。神在他的儿子里，神在他的子民里。我们看看神在过去所做的，看看神在他儿子的时代所成就的，看看他如今的圣灵的时期所做的，他如何在人们中间兴起来，他正在显出同样的神迹奇事，使死人复活，对不对？使死人复活，使肉身死亡的人复活。那读这段那本小书，那边有内的声明。那我在自己卑微的时空里边已经看到了其中的三个复活。那医生宣告他们死了，离世了，已经去世了。神曾借着异象显明，如今他们又回到这世上活了。你写信过去问问看是不是对的，彰显了自己。耶稣基督一生只复活了三个人，表明凭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对不对？有两个或三个见证的口中，句句都可定准。那么神今天活在他的子民里，因为那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当地有极大的喜乐，人们开始叫喊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老祭司们、法利赛人们还有众人们都说：“让他们安静吧，他们让我们太紧张了。”哼，那不就像我在这里边讲到，有个女人真的是用尽全力尖声的叫喊，有个男的是杰弗逊威尔浸信会教会的主学的老师，他说：“比利，我本来很享受你的聚会，直到那个女人开始叫喊尖叫。”他说：“他们那么大声喊叫声，你还怎么讲道呢？”我说：“除非他们那么叫喊，否则我就无法传讲了，无法知道我站在哪儿了，不知道他们是否领受。”那我有过一只老狗，我带他一起打猎。那我叫达弗里斯，他能够抓任何的东西，林子里边所有的东西，除了臭鼬，他不愿意接近的。那我把他逼入溜溜的树枝子里边，然后不停的冲着那个树枝子乱叫，然后他进去抓那只又臭鼬。我唯一要做的只是抬起那堆的树枝，拍拍他，去抓他回去，去抓他回去。他就去抓那只臭鼬了。那弟兄每次我听到一声阿们，那就是去抓他回去。我知道最大的臭鼬就是魔鬼，然后我们现在就把他赶到灌木丛里边去抓他。哈利路亚，没错，是的，去抓他回去。他说：“布兰弟兄，当那个妇人开始哭泣时，我的后背就算为一阵凉气儿。”我说：“我的弟兄，如果你有幸进入天国，你会冻死的，因为他们日夜在神的宝座面前尖叫喊着：圣哉，圣哉，圣哉，归主。神是个灵，敬拜他的人必须在灵和真理里边敬拜他。”哈利路亚。那么神父在他的宇宙里，神在他的儿子里，神在他的道中，现在神在他的子民中。哈利路亚。那复活不死的生命会把你从那个亮丝球的店里边拉出来，把你从贫民窟里边拽上来，才能够接受你，使你成为一个女士，才能使你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乱来。那是神在他的子民里。当圣灵拿起神的道，用他的能力把他喷洒在人们身上时，你的心就会抓住他。那是什么？是神在他的子民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口里边所出的一切的话。哈利路亚。你说你太兴奋了，不过没有，我知道我在哪儿。我没有太兴奋，但弟兄如果确实兴奋了，那让我继续兴奋，我愿意保持这样直到我死。哈利路亚。这样能使我从生命里边得着更多。那为什么神在他的子民里边彰显着自己？那是平凡的肉身，那些重生的人，你相信了吗？你相信神在他的宇宙里吗？你看见他在阳光里吗？你看见他在树上吗？在花中，在他的道中，在他的儿子里，在他的子民里，那神就在这儿。阿们。知道人的思想，辨明人的意念，医治病人，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唯一限制神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哈利路亚。哦，那神刚把水龙头关了，我在这边过得太愉快了，那真的享受一个荣耀的时光。那看下去好像没有止境，眼泪之中在一圈圈的转着。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 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那弟兄给我们起个调，我把它搞得有点高了啊，现在我们准备唱。那闭上眼睛，那举起手来，来吧巴克斯的弟兄，那谁来帮我唱一下？好的，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我那让我们起来低头。今天下午你真的爱他吗？没有耶稣我们能做什么呢？一天一些希腊人来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今天你们看见了他，你从门口走出去，会在荆棘里边看见他，会在街边的花中看到他，他会对你说话，但是这小鸟坐在那儿昂着头在空中歌唱。今天下午太阳落山时他很开心。那不久前我坐在门廊上，一些老沙鹤飞到了他们的栖息处，妻子跟我坐在那儿。那我太累了，刚从聚会里边出来，我开始哭了起来。牧师在走廊上那给了一个的标志，那照片上有一艘船在海上，那太阳正在下山，上面说是日落和晚星，有个清晰的声音为我叫喊着。当我出航时，愿微蓝边没有身影。哦，神啊，我的心开始剧烈的跳动。一些小知更鸟飞到了树上，这整天都在喂养他们，他们回家了，天快黑了。沙鹤们去到了河边，跟他们所爱的聚在一起，整夜的待在那儿。我说亲爱的，用胳膊搂住我。他说别理你，太累了，看谁可能都要晕倒了。我说但有一天太阳会落在我的额头上，我生命的太阳要落下，有朝一日我要传讲完我最后一篇道。然后当太阳下山时，我知道他已经为我预备了一个地方，在那边我要跟他还有你们所有的人聚在一起。现在我们轻轻的来唱，我爱他，我会堂里边有罪人吗？举起手来或者站起来走上来说，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当我们低头时，让我们来哼唱。想想基督徒们，想想有罪的男儿女儿们，主的天使现在在这里， 今天下午为基督做出你的决定。如果你还没有圣灵，出去的时候不要没有圣灵就出去了。那他的仆人不要去，即使需要一个星期都待在这儿，那就一个星期都待在这儿。现在就要得到圣灵，有一天我们要聚集，太阳落山。当你们低头的时候，你们的心也降服。你们低头时，我要请波斯弟兄带领我们祷告。好的，波斯弟兄。